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开讲仍然还是采用云端连线的方式，把我们的青年代表请到我们的开讲现场。首先有请青年代表出场。大家好，欢迎各位。
张老师好。
你们好，你们好。
张老师好。
2020年的9月15号，我们的长征11号运载火箭在黄海海域采用一箭九星的方式，成功的把麒麟一号高分03组卫星发射到了535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上。而且这一次的发射呢，也意味着我国的海上发射进入了一个常态化的时代。其实在开讲的这个讲台上来的航天领域的总设计师们不少，但是他们发射的这些火箭基本上都是在陆地上，海上发射究竟是怎么回事？而我们的这一枚长征11号运载火箭又是一枚怎样的火箭呢？掌声有请航天科技集团第一研究院长征11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彭坤雅。掌声有请彭总师。彭总师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来到开讲。今天真的非常期待听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长征11号运载火箭，尤其是海上发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在说这个专业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和彭总师一块儿共同来回顾一下9月15号震撼人心的画面。彭总师，这个画面啊，我看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大概也就50多遍。嗯。每看一遍，都深深的震撼一回。为什么咱们的长征11号运载火箭发射之前，它不是在发射架上已经竖直的固定好的，它是倒着的。
对。
然后在19、87倒数的时候才立起来。
对。
然后当发射。
我们这型火箭定义是快响火箭。
嗯。快响的意思就是快速响应。
从接到任务。快速的把它打出去，而不是刚才说的快速的起来啊，快速的飞行。那么平时是持一个平躺的一个状态。
嗯
它一个什么好处呢？有一些勤务操作，
嗯，
也很方便。我们是8分钟开始起速，是啥意思呢？在8分钟之前，我这个火箭相当是飞起来了，我已经进入导航状态了。
嗯嗯
那么这个起速的过程，
嗯，
也是飞行的一个过程，像它翻了一个跟斗一样。你要立起来了以后，那就简洁了。把这个电池几乎一转电，有几个动作了以后，就直接可以打出去了。
点火发射之前的8分钟，它已经是处于导航状态，除了它不在空中之外，其他的都跟在空中的状态是一样的。
没错，这个火箭当时定位就是2个1，
嗯，
一天要打出去，站在发射阵地1小时要打出去，这就是指标。
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火箭为什么叫做快响利箭。快速响应的利箭，
对
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这也是我特别关心的，它为什么要弹出来之后再发射？那时候火箭自己本身还没有点燃，
对。
然后弹到一定的高度，就在火箭的惯性即将消失，开始准备下落的时候，那一瞬间火箭点燃，砰就上去了。就它这两个衔接，让我特别的着迷。
咱们这个刚才说的塔架的火箭底下都有。大量的这个硝焰和爬焰的设施，那么如果说采用的方式，那可能会把地面进行破坏。
嗯。
那么我们早刚才说了，这个快速响应到了任何一个地点，很简易的地方，我就跟它发射出去。发射出去了以后，你不能把地面都给毁了。
对。
这样的话呢，就是想用一个桶把这个火箭弹高了。
嗯。
这点火对地面的设施影响就很小了，那么我这地面的设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那，
嗯，
地面也没有任何的破坏，
嗯，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目的。
弹射不也得靠？
里头有一个燃气装置，是用燃气。
因为它出来的是黑色的烟。
黑色的烟，它里头还有一个动力装置，有点像咱们的子弹头一样。 那么有一个壳，这外面一个桶就是一个壳、
哦、
那么通过高压的燃气
像弹头一样
把它迅速的顶起来，顶到将近40米的样子，然后40米和样子的速度逐渐的衰减，所以看到有一个像停顿
对对对、
逐渐的下坠的那种感觉以后，然后突然一点火就起来了，哎，
就这个过程，
就这种
往下太迷人了，
绿停的感觉，它就起来了。
就是这个要算得特别精准。
是的，我们是按速度来控制的，就到了一定速度，这个速度从出口40米降到某一个速度了以后上，所以这个动它的感觉很强，像弹簧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让很多人对于海上发射有了全新的认知。所以刚才说到咱们这一次发射，实际上也是一次标志性的发射。它意味着中国海上发射常态化的一个时代已经到来。接下来把这个讲台留给您，希望您为我们多讲一讲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和海上发射的故事，请您开讲。
大家好，很高兴站在这里和大家进行分享。海上发射过程当中啊，大家最感兴趣的是一箭九星，打九颗卫星不是什么难事。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做一个标准状态应该有50几路实施，理论上说可以打几十个卫星是没问题的，只要装得下，这个运载能力够，是能够设计出来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50年之前，也就是1970年的4月24号，我们国家举全国之力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太空，也使我国成为了第5个研发、制造和发射卫星能力的国家。那么50年以后，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商业航天的发展，小卫星市场得到了猛烈的释放。我们这次采用的是吉林一号这个03星1组。9颗卫星是一个企业的商业卫星，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的发展势头是迅猛的。到目前为止，不完全的统计，作为小卫星集成的生产厂家和公司有将近30多家，配套的企业有100多家，而且每一个集成卫星公司都推出了自己的商业星座计划。我们的航天技术逐渐地走进了老百姓的生活，和我们的国民经济也逐步地融合。以前的这种卫星啊，大部分是蹭大的火箭，但大的火箭现在有国家重要任务，也不好蹭了。所以呢，这个市场啊，孵化出一种简洁、高效、灵活，而且价位适中的这么一型火箭。我们国家不缺大火箭，但是像这些商业公司一时半时也用不起，所以正是在这种前瞻性的考虑之下，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在12年立项的时候就提出了装备化、商业化和国际化的思路，来围绕着我们的市场进行研发制造。所以我们的火箭追求的不是最大的吨位，是追求最快、最简洁、最高效、最灵活。首飞是2015年9月25号，从立项到首次飞行圆满成功用时不到3年。我们的研制过程也是最快的。我们知道火箭可靠性是第一位的，没有可靠性就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就没有一切。科学的继承就是创新，科学的集成也是创新，围绕着这两个方面，这个做了大量的工作。平时我个人也讲，第一代航天人是吃了很多苦，我们算第二代航天人吧，应该在他们吃苦的基础上变得更聪明一些。在过程当中，我们避开了好多技术的陷阱，也填掉了好多这个难坑。刚才萨老师说了，你这个火箭怎么起来的？那刚才说了，底下是燃气把它弹起来的。那么我们这个火箭在长征系列里头是小老弟，构造是最小的，但是在我们国家目前的固体型号，所有的固体型号里 它是最大的，将近60吨。那么构造大了以后，采用这种弹射的模式，必然的这个压力是要高一些，才能弹得出去。刚才沙老师观察的挺仔细的，说那怎么是一股黑烟呢？它确实是，它就里头有一个燃气憋的，它没出来之前你没看到出烟，那出来了以后才出烟，靠什么？靠尾部有一个密封环，搞了密封柱。那我们这个压力高了以后啊，如果按照我们现有产品序列那种概念去设计，也没法设计，也设计不出来。但是说质检是不成立的吗？我们觉得从科学上是成立，技术上是成立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更深一步的，要站在别人产品的基础上、技术的基础上去进行识别。我们通过识别啊，用仿真计算和理论的办法抓细了，要发现简单的增加一个局部的摩擦系数，那这个承载的压力就会大幅度的提高。说白了，我们把别人的现象变成了我们的理论知识，深化了一个层面。这样的话呢，这个做完工作以后啊，我们就是做实验，结果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哪个密封圈好几种选完了以后都不能满足要求，可是我们的队伍呢思路还比较开拓，你突然想到就以前老的那个实验方法是不是有问题了，根本就不实用或者不能考核这种动态过程。那么找到原因了以后，我们很快就设计了一种新的实验方法，确实像我们的理论所预示的，我们简单的这上面加一个边条，增加它的摩擦系数，那么老的产品就发出了新芽啊，能满足这要求。平时啊，别人也问我说你这个总是干啥的，我说我这个总是啊，就是个放羊倌，这个羊在前面跑，大概方向不能错了，羊群不能散了，掉队的要糊上，说明什么？是把方向大概齐，就发挥大家跑还得靠自己跑，总是就是个家长，孩子们往前跑，丢三落四，丢下的东西靠谁来垫底？靠家长。家长发现了有两种处置措施，一种是把东西捡起来送给孩子继续前进，第二种思路是把孩子叫回来，反过来捡的东西再往前进。这就是总是本身也一个系使他的一个特质。大家知道啊，干任务一件事儿，特别是工程的事儿，系是方法，要暴露问题，筛子细了一次就能找出来，筛子粗了你多筛几次也不见得能找出来。这个细化没有细的一定程度，是产生不了量变到质变的跳跃。所以这个型号吧，这个从2015年首飞开始到目前完成了10发件，应该说每一次都有所得，每一次都在改进。其实的改进啊，说起来很容易，去改别人的简单，自己弄完了再改进，这个很难的，这是一种自我挑战，或者叫自我否定。刚才说了，我们2015年才完成首飞，刚打了几发。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来了这个海上发射这个概念，刚打了几发就这么折腾干嘛？路上不是挺好的吗？这是人的思维自我设限，这是潜意识的。那么提出这个东西不是盲目的，后面我们觉得这个长征11它的优势还没有充分的体现出来，只是在车上，只是在我们固定发射场有一个架子，好像感觉这个优势没有体现出来，还没有达到我们张力提出来的这种国际化、商业化和这个装备化。在陆地上进行发射，因为火箭总有残骸要落下来的，这个安全性是个问题。我们国家的几个发射场都是高纬度，那么也把这种低倾角近赤道附近的这些轨道的卫星也损失很大的能力。那我们就想能不能利用长射这种机动灵活的这么一个特点啊，弄个船直接就到赤道附近去打，就用一个小火箭来实现大火箭的功能，这相当是提高了它的效率。现在的火箭啊是越做越大，能力越来越强，所以你看我们的长征5号、长征7号也是用船从天津运到海南进行组装测试，大宗的物流、大件的运输也是用船舶的方式，它的成本也是最低的，所以提出来了这个海上发射这个概念。 那么真正到了2018年年底，说这个事儿国家让您打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傻眼了，给的时间太短。5月份我们就要出发，那还过一个春节，再过一个元旦，也就有3个月的时间。我跟大家动员也就这样的，就说这个事情我们哭了几年喊了几年，自己要干的，人家让你干了，你们自己哪能有悲观呢？大家觉得就是我爬，我们也6月5号我们要按点爬到那个海洋港去，去进行发射。到了海上，按计划当号应该完成抛锚。抛锚是啥呢？这个船呀，要定位，因为我们第一次发射搞得比较谨慎一些，这个风大，抛不下去。抛下去了以后，连强制抛了，这锚那就断了。那一天就做了很大的努力啊，都没抛下去。这个船长们已经把所有的本事都使足了。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就很紧张了，因为本来是2天的工作，你就变成1天了。本来是3号抛完，4号测试，5号发射，在这个时候啊，才我们知道这俗话叫在同一条船上。在那个情况下，这个我们这个操船方、我们的实验队、我们的发射基地方方面面的人，都是从大局出发，把自己的时间怎么省下来，保留权压缩下来。我们4号的时候，我们有1天的时间把2天的工作，包括抛锚，所有的交叉进行都完成了。那么到了5号早上的时候啊，这个风也就小了，符合这个发射条件，所以我们正常的就选了这个按时就进行了。这里头我们选这个发射时间是12点，你们知道3分。为什么选3分呢？实际上是我自己留了一个心眼。我们经过计算，12点03分的时候啊，我们国家的卫星，刚好经过我们这个发射点上空，那就是视频卫星。这样的话，我们能把整个这个发射过程啊、起飞啊到飞行这个过程呢，完整的这个拍摄下来。到了8分钟的时候呢，进入了这个。已经瞄准了。这里头有个小插曲啊，就是当时的瞄准的时候，我们是准备了3模，觉得这个是个关键技术。但实际情况在出海的时候啊，有2模啊，这个不是那么正常。但是我个人分析还是可控的，所以呢也就这么坚持的就出海了。进了这个导航状态以后，当然大家也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这样。那么12点打完了以后，到了2点钟我们就撤出了。晚上的时候，这个风暴就来了，所以后面我们赶到港口的时候啊，这个搞船锚的同志啊，就是对我们这个特别的佩服，说你们这个搞航天的，半年之前就知道这个早一天不行，这个晚一天不行，就是那6月5号那一天就可以，我们也没有什么胜算。我们只是就是说说过的事我们去执行，定好的事我们到那个时候要去干成，只是多了一份执着罢了。打完了以后呢，我们觉得这个过程啊太复杂，就是第一发箭的是去年打的时候，把火箭卫星全装好了，从北京放到火车上运1000多公里，再拉着车跑100多公里，再到船上拉几百公里。因为那边没有设施，没有厂房，没有任何东西，一旦出了问题，这个事就这次任务就取消了，等逆流程回到北京了。所以提出了东方航天港做我们技术的依托，我们摇打的时候就放心了，前面这一段都是可以，我有设施，我的总装都是可以的，我的起点就从那个模港出发。商业航天啊，一点把这个链条缩短，所以我们的地方就是研发、生产、制造和发射一条龙服务。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关键词叫常态化。什么叫常态化呢？我们首飞的时候看到一条船啊是拉着跑的，速度太慢，那么到摇饵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流程进行了优化，让这个船是大动力的，自己能跑得快跑得远。这个有动力的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我们有天气预报，到海上是海鲜不可琢磨的，如果你快了以后一天去一天就回来了，这就很快了，那这个预报的要求降低了，或者这个可发射的窗口和次数的机会就多了，将来也找到远海去， 那必须是有动力的船舶，走得越远啊啊越远越好。那么我们这都是9月13号出的海，那么9月14号就顺利到达了。那个地方是公海，实际那个地方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地方。14号中午吃了饭，我就睡着了。这个张飞艇啊，中午给我敲起来了，我还不拉环了，我说有什么事儿？接电话，说这个能不能挪个地儿？这个我当时一听就火了，我说这个我们中国不是欺负别人，我们又是大国，你谁要我挪地，我挪一米那也算挪吗？挪10米也算是挪啊，对不对？有意义吗？另外一个呢，从技术上讲，我能挪，我们的火箭挪5公里不要什么改变我都能打上去，确实是可以的。但是挪得太多了以后啊，会威胁我们大陆的一个航地线。如果往南挪呢，可能这个航路出来到了别的国家去了。当时我火得不行，把电话给挂了。完了，那个把我那几个那个这个组织里的那几个人叫起来了，我说我做出决定了，就是干。到了晚上6点，来电话了，通过一些外界上的交涉，是可以发射了。所以说啥呀？实际上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航天发射，就我们敢有这个底气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个后面这个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依托这个东方航天母港啊，我们还要把这个常态化和国际化这个工作啊，做得更好一些。我们明年啊，还有4次发射任务在海上。我们设想的，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行进当中进行发射，停下来了以后，3个小时我们就能打出去，不用这么繁琐。那么就是一天来回一天就可以了，缩短这个念头，真正变成一个穿梭行为。我们以往的航天这种国际合作，只是人家来一颗卫星到我们大陆的国内进行发射。我们设想，能不能利用长时间这种机动灵活、这种保证要求很低的这么一个东西，上门服务了，看看我们这种海洋发射的能力，把它长时间这种优势啊，那个更好的这个体现出来。我希望通过2-3年的努力吧，能把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事情呢，逐一的进行落实。我相信啊，就是随着我们航天技术的发展，用不了多少年，我觉得这个航天发射可能就不是个新闻事件了，可能像个飞机起飞和火车到站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了。我们有信心不久的将来去实现它。谢谢大家。
谢谢彭总监，谢谢您精彩的开讲，再次掌声感谢。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不易，改善神眷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您继续关注《开讲了》。说实话，我坐在下面听啊，意犹未尽。您的这个语言风格确实很有意思，通过您的这个开讲也能感觉到，您是一个有脾气的科学家，
有性格吧？
这反正性格大到一定程度就是脾气。今天在您开讲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网友通过我们开讲了的直播间在参与我们的开讲。我有一个助手在直播间里和网友一直在进行交流。小薇
来了。
小薇你好。
小范老师好，彭总师你好。
你好，今天观众当中航天迷多吧？
非常多，他们看到海上发射之后非常的振奋，大家都很好奇海上发射的各种技术问题。比如他们关心，您讲到海上船在浪中下锚都很难，那长十一可以在多么大的风浪中发射呢？如何在海面晃动之下保证精准的发射角度呢？
国外曾经也探索过海上发射，他们是把这条整个这条大船给稳定住，像钻井平台一样在下面进行发射。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傻。我说我们长十一啊，还是自己应该把这个平台的要求给它开放了。开放到什么程度啊？我们这个5级海况那可有意思了，5级海况人们都基本就不出海了，我们还能出得去。
哇，那相当厉害了。
嗯，
如果四级海况的话，浪高在两米左右。
这个火箭不是火箭弹，这两个概念。火箭弹嘛是一个射角，上面靠惯性飞行。
嗯，
那么火箭是这样，只要在风浪之中，这个动荡之中，能找得到当时我自己相对某一个固定的基准的误差。
嗯，
我后面通过制导系统的设计能调节，能修回来。
火箭是有方向盘的，你们不用太操心，稍微角度偏一点，人家自己能修正回来。
啊，没关系。
难怪刚才我看到这个火箭在起飞之后，
要拐弯吧，
有一个瞬间，
嗯，
它好像旁边有一侧喷出火了，
哎呦，
然后它就，
你观察的
角度就开始变化了，
你观察的很细啊，
对，哎、上去之后马上
这就开始拐弯，
马上旁边有一个，
底下有两个，
对，这个地方你看，
这啥呢？
嗯，
我们的火箭刚才说要自动驾驶啊，
嗯，
一个是我们叫俯仰这个方向和偏航方向，
嗯，
还有这个滚动方向。那么刚才冒火的这个时候，
对，
起飞了以后一段时间了以后，它才点着，
嗯，
它要把这个火箭摆到一个方向的。
哦，
否则的话你也
是，它是让火箭这样
对头，您可以歪着脑袋飞，它最好是摆正了以后再飞，
哦、
歪着脑袋也可以飞。
所以不知道的人看到这个镜头还说，哎呀，坏了，漏了旁边。
哎呦，你这观察得很仔细啊！
是我跟您说了，我看了50多遍，是真的。
那么小邵老师。我传递给你的小纸条里，你又选择了哪些问题呢？
啊，今天这些问题很有意思。说火箭能从陆地和海上发射，能从空中发射吗？
哦，可以的。我现在还有一个岗位，兼着我们院里头空射火箭的技术负责人。
空射火箭？
空射火箭是在飞机上或者是。航空器上进行发射，
哦，
这个事能干，国外也在干，我们也在干，只是因为数据现在我们这个航空器它不是特别成熟，
对，那得多大的，
所以我这个空射这个总是空了好多年了。三年之前我们地面实验的产品都投出来了。
您这么一说我知道，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画面，相当于它从这个机翼下面，
哎，
掉下来之后，
对，
落到一定高度，点燃，然后就发射出来。
只是作为运载火箭，个头要大，
个头要大
啊，它能力也强，
所以对于航空器的要求比较
会高一些。
谢谢小薇给我们带来的网友的这些问题，继续在直播间陪伴我们的网友，希望大家能够享受我们今天这期开讲，谢谢。
王老师，小赵老师，再见。
再见。好，网友的问题问完之后，接下来青年代表，
小赵老师好，彭总是您好，
嗯，
我是中科大博士一年级学生卢迪安。我本科是在清华大学，然后参加了清华大学天格计划兴趣团队，然后这是一个学生科研团队，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小卫星搭载我们自己设计的探测器，然后通过多颗卫星组网的方式来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现象。那么我们在2018年的10月时候已经发射了一颗卫星，当时就是像刚才所说的蹭大卫星的顺风车上去的。那么在未来的话，我们会搭载大概24颗卫星，分布在各个倾角轨道之上。像我们这个团队的话，最开始是2016年成立的，由我们学生来发射一颗卫星。当时来看的话，是一个天方夜谭的事情，发射卫星是国家的事情。但是后来呢，因为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使我们的这样一个梦想变成了一个现实。未来的话，您认为这个商业航天会对我们的生活还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商业航天搞起来应该是我们国家体现了一种高度的自信，就是把我们以前用的高精尖有些国防领域的一些技术可能敢用到民用来，是我们一种大国的一种体现，也是现在国民经济发展这个融合的一种需求。现在至少卫星就好几十家企业，我们这次的一箭九星就是吉林一号星座，它03星的一组，它是属于对地遥感观测的这么一个卫星星座。那么这几十家企业可能各有各的定位，主要是导航有导航增强，将来有自动驾驶这些领域，通信这里头，还有一些里面说的这个科学计划、物联网，就是简单的说是把信息系统倒置在天上哈，解决了地域阻隔的一个问题。这是真正的这个航天现在这个商业航天发展蓬勃了以后，井喷了以后啊， 我们国家现在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像互联网工程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地面咱们的互联网没有这几根光缆那都主干了以后，那电商也做不成，你们家的计算机也没用。我们将来国家会组织把整个天际网络系统的主干修起来，那个时候到来了以后，我们搞这种小型卫星或商业卫星的春天，那是真正的来临。你不论是解决系统性的问题，你有一颗星上去了以后，你能完成很多的使命，24小时都可以完成使命，这样大大的这个给你们这个想象空间就拓展了。所以呢，我们看这个事情啊，不能站在现在的维度看，要看得更远一些。所以我的这个行业是充满信心的这里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这个大的体系问题保障了以后啊，会激发各个卫星企业的创造力和智慧。我相信各种各样的服务都会是有的，我相信这一天会来的。
谢谢庞总，谢谢夏老师。
也希望你在博士研究期间能继续把你的科研项目往前推进，未来通过你和你的小伙伴们的这种创造，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超乎我们想象的应用。
嗯，
谢谢。好，下一位。
夏老师好，彭总好。
你好。
我是来自厦门大学的陈洛威，刚刚听您的分享啊，感觉到您讲起自己做的事情，讲起您的团队都特别自豪。那么我有个问题想问问您，您现在做的事情让您感觉到最爽的是什么呢？
是挑战自己，不是做给别人看，是自己做完了一件事以后啊，看后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值得去挑战。我以前20年不是干这个行的，干另外一个领域的，这是10年之前才来干这个火箭，因为这是长征系列这个家族里头唯一的固体火箭。10年之前开始论证这个型号的时候啊，我们还是积极性很高的，说终于我们也挤到这个长征这个族谱里头了。
长十一是整个家族当中最小的。
我要充分利用它的优势，把这个领域给它敞开了，这是你一个要去做的。那么还有一个不能止于此，我们这个火箭长十一火箭后面还有更大的这个固体火箭哈，我们要剃掉这里头一部分的火箭，至少把这前面两个剃掉。新一代火箭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们记住，从5字以后开始。
这是新一代。
对，完了这个4以前的，我们这里头的动力，这个是存在一些环境问题的、污染问题的，所以我们国家也下力气，在这个进行更新换代。
要翻篇了。
翻篇。后面我们要用固体的方式，把这前面一些小型的给它替到了。让长征系列这个火箭在新一代里头这个型谱，无毒无污染环保里头这个型谱里头更完整一些。所以呢，不是说止于此。那么那个带来的挑战，有可能又是另外一件事了。那么你说什么最爽的事？最爽的事就是，当时你心里暗暗许下的愿，你做到了，不败初心，讲的就是这道理。
实际上科学一定是会面对质疑的，科学的精神当中本身就有质疑，但是彭总师觉得最爽的事情就是用自己的科学精神和自己扎实的这种科学的钻研，把周围的质疑，包括自己对自己的质疑，一个一个解决掉。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科学家最爽的时刻。
谢谢彭总，谢谢夏老师。
好，请下一位青年代表。
彭总好，夏老师好。
您好，
夏老师，我是彭总团队长十一的一员。
哦，
我就是下午2点多钟敲开彭总宿舍门说电话，让彭总角色的。平时跟彭总的技术方面的交流也比较多，在借着这个场合，想跟彭总交流一个非技术的问题。大家都知道，2015年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元年，有大量的火箭研制的企业、卫星研制的企业都出现了，都创立了。特别是在北京亦庄，甚至有火箭一条街的说法， 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交流也特别多。彭总啊，平时老教导我们，你们的价值是多少，几斤几两，需要在市场上好好衡量衡量。我想问彭总的是，在商业航天大环境的这个运作下面，以您对市场的把握和对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预期，先评估我的价值是多少，您的价值是多少，最后如何提高个人的自身价值。
几斤几两不能自己说了算，
嗯，
也不能在一个小环境里头说了算，自我评估没有意义，别把岗位当能力放到市场上去，更大的环境去，是这个意思。但还没真想看你们去出去了以后人给你们多少钱，价值的概念不是钱的概念，
但是可以用钱来进行表述，
但是在商业航天里头，在商业市场上有个价格的概念，而且由此来形成梯队和能力的比拼。不管是商业航天，我们民用航天和我们自己国家的这种大工程航天，我用它的目标是一致的，谁也不能逃避为国家服务、为经济服务、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是我们采用的这个管理方法、技术途径可能有一些差异。第二个方面就是，确实现在市场上商业成分浓了一些，呼吁啊，这个商业航天应该是先做航天，后做商业，这个不能倒置了。那么作为你个人，通过着外界那么残酷的那种竞争，你看你们现在这个岗位上，你觉得还应该改进啥？这是我真实的目标。我可真不想让你出去，
不是为了把你弄到
市场。啊，小吧，啊，就是说你要去做个价吧。我认为你现在在总体技术和参与项目的管理方面，尽管年轻，确实有一些经验了。所以你说你多少钱，你到外面去看做项目经理有多少钱，好不好？自己去问去。
这个问题太为难彭总了。你啊，如果真想知道，你就上网把自己的简历往上一发，你看吧，没一会儿你就能接到无数个电话。但是那些呢，用彭总的话来讲，那都是属于我们在劳务市场上的价格。如果真要说价值，四个字，无价之宝。
我的价格吧，太尖锐了啊！这个跟你是一样的，
都是无价之宝。
我把自己直升设计师，我本科学啥的，研究生是力学的，学什么的，博士学啥的，我自有一杆秤。当这个某些岗位需要我再去干这个事的时候，我认为我还能拿得起的。在那个专里头，我人一见着我还是好手。
刚才说的这个无价之宝，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航天事业，其实是我们几千年的一个梦。这个梦，你说花多少钱能换得回来，让它成为现实，我觉得都不为过。所以，真正的中国航天人，确实都是无价之宝。谢谢你，
谢谢小撒老师，谢谢彭总。
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最后一个问题是来自当时网友的，我这个问题特意留到了最后来问您。彭总师，假如有这么一个机会，也可以让您蹭一下火箭，您挑选一个小东西，或者您在一张白纸上写几句话，和您的火箭一块发射到太空，您会选择什么东西，或者写下什么样的话？
那么也写一句话吧。
嗯，
如果到了我快退休了，打到了48了，我就写上我完成任务了。
虽然是一句非常平实，甚至没有太多诗意的这么一句话，但却是您心目中最想达到的一个目标。我们总在说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有这么一些人，不光能够脚踏实地，而且他能手摘星辰。他是从哪来的这样的高度呢？我觉得这高度就来自于身后强大的祖国和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给予的支撑。 所以我在想，未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只要你有这个志向，有这个愿望和理想，你也可以伸手摘到星辰。感谢彭总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一期开讲再见。谢谢您。